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1月19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即是美国当地时间早上8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奥巴马总统在他离任前的最后一次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人民应该要对国家未来抱有信心。副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会面。中国的美国商会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在中国做生意越来越难。前任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1月19日下午召开记者会，宣布参选特首。在记者会上，他被问到会否在任内为《基本法》23条立法时，他是这样回答：
我们要创造一个比较合适一个社会气氛的一个气氛呢，那我们才可以推动。但是这个是我们宪制上面的责任，我们一定要推动。
详情请留意正在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他最后一次白宫记者会上，对美国民众表示要对国家未来抱有信心。
I believe in this country. I believe in the American
people. 奥巴马说他相信这个国家，相信美国人民，相信人民在身上的善多于恶。白宫记者的提问涉及到陆军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减刑等议题。他说综合所有的情况，为曼宁减刑是恰当的。最后他还回答了怎样向两个女儿解释美国大选的结果。奥巴马总统说，玛利亚和萨沙对于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击败他支持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感到失望，不过令他自豪的是他们表现得很坚强爱国，而不是粉饰疾俗。奥巴马总统还承认他在公开场合表现出的冷静和随和和他在私底下的形象并不一样，私下他也会骂人，也好像其他人一样会愤怒和沮丧。他说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okay. We just have to fight for it. We have to work for it and not take it for granted.
不过他说他深信作为一个国家一切都会好的，但是大家必须努力，不能够将一切看成为是理所当然。奥巴马总统还感谢了白宫记者团的成员，他说自由媒体对民主制度非常重要，记者的职业就是要怀疑，就是要提出尖锐的问题。正将卸任的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三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期间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拜登转达了奥巴马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的问候，感谢习近平为推动美中关系发展作出的积极努力。拜登说美中关系是极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在21世纪美中两国的增长和繁荣对世界都至关重要。美国希望美中两国能够继续加深互信，扩大合作。习近平积极评价拜登为促进中美关系和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所作的贡献，并且请拜登转达对奥巴马的良好祝愿。习近平还说，3年多以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且取得重要的积极成果。两国的双边贸易、双向投资、人员往来都创下历史新高。观察人士指出，目前还未清楚拜登和习近平是否就川普上台之后美中关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交换过看法。中国可能是全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一个不乏潜力的国家，但是中国美国商会的一项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做生意也都变得越来越难。这个美国商务游说团体的最新的年度概况显示，多达81%的会员感到不受欢迎。同中国做生意的公司说，推动这种悲观情绪的不单止是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成本在上升，还有变化无常、模糊不清的规则和中国不断增加的保护主义。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蔡瑞德说，这里的政策令到做生意变得越来越难，更加偏向中国公司的竞争环境，亦都一直是引发担忧的原因。这种不受欢迎的感觉和中国经济增速的放慢正在削弱外界对中国投资的兴趣。 更加嘅公司唔再将喺呢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投资作为首要嘅事务。根据呢一项调查，从2012年到而家，将中国作为全球前三位嘅投资目的地之一嘅公司，已经从顶峰时候嘅78%下滑到56%。但系好明显，鉴于中国嘅潜力，几乎冇公司彻底放弃呢度。调查发现，如果北京消除对外国投资公司的歧视性障碍和投资的限制，中国美国商会组织的会员说他们会大幅增加投资。当选总统川普即将就任的新政府究竟会带来几大的影响，目前还是未知。川普是中国的贸易行为的严厉批评者，他还声言要对北京采取强硬的政策。一个多月前宣布请辞，而近日才获得北京批准的前港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1月19日下午召开记者会宣布参选特首。这个意味着香港下一届特首选举将会形成两位前政府主要官员对决的局面。曾俊华表示，以信任、希望、团结作为参选的理念，并且相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会更加美好。此前在特首梁振英去年12月宣布不谋求连任之后，改变主意的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1月16日国务院接受林郑月娥和曾俊华请辞的当日，就率先高调宣布参选。而曾俊华就发布新闻稿表示，就是否参加特首选举作了认真和详细考虑，日内公布决定。由于媒体普遍报道林郑月娥是北京首肯的参选人，而大批包括梁振英在内建制派表态肯定或者支持，曾俊华面临巨大的被劝退的压力，更加有传言表示曾俊华可能不参选。因此外界亦都有对中央驻港机构中联办干预特首选举的批评。意大利中部阿布鲁佐山区星期三发生一宗因为地震引发的雪崩，导致当地一家三层楼的酒店被大雪掩埋，至少30人失踪。那个地区最近几日的降雪量是多达5米，救援人员连夜奋战开通被大雪覆盖的道路，直到星期四清晨才抵达酒店。该地区去年8月亦都曾经发生地震，造成几百人丧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有关香港的政治消息。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星期四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竞逐下届特首。他以信任、团结、希望作为参选的三大信念，是第四名宣布参选的人。曾俊华说，下届政府最重要的是休养生息，重建社会信任。不过他并没有正面回应如果当选的时候会不会重启政改。下面我们就接通在香港的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爱云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今次曾俊华正式宣布参选以及各界的反应。汤爱云你好。
是任敬阳你好。
是咁啊，距离今年3月底的香港特首选举只是大概有2个多月时间啦。咁迟迟超过1个月的曾俊华在星期四正式宣布参选，咁佢嘅参选理念究竟是乜嘢呢？
是咁，曾俊华表示，经过漫长的思索之后，面对香港重要时刻，佢怀住最严肃谦卑的心情，带住比较34年前翻香港的时候更大的决心，决定竞逐下届的特首。噶曾俊华表示，信任、团结、希望是佢参选的三大理念。佢深信今日的香港最急切的就是要建立信任、团结社会、重燃希望。因为如果社会没有信任，香港人不团结，年轻一代就不能够对未来抱有希望，即使怎样努力都不可能一起见到一个更好的香港。曾俊华表示，根据一些调查，香港人生活得不快乐，或者就因为这样又有些人开始谈论移民。他的心愿是令到香港地不单止繁荣，并且要让所有的人能够享受更优质的生活，活出自己的人生。不单止没有人想移民，还要令到其他的地方的人向往，才是一个更好的香港。任敬阳。
是的，曾俊华就说参选就是希望香港人不再移民了。究竟他认为近年香港再次出现移民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係咁，曾俊華回應記者提問表示，近年香港人對政府產生好大嘅不信任，導致社會出現好大嘅矛盾同埋撕裂，再次出現移民潮。曾俊華話：1982年中英兩國正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社會上人心惶惶。嗰一年佢就帶同太太同埋兩名子女由美國回流翻出生地香港。曾俊華表示唔希望再聽到有人話要移民，因為移民嘅辛酸佢早就領會過。曾俊華話：佢14歲就同父母移民到美國紐約，佢用風起雲湧四個字去形容1960年代嘅紐約生活，就好似荷里活電影裡面嘅情節，華人同埋少數族裔，尤其係年輕嘅移民，實在係過得唔容易，令到佢亦都理解點解海外華僑更加體會團結嘅重要，同埋更加重視中國人嘅身份㗎。任敬陽
係咁啊，曾俊華有冇發表具體嘅政綱，以及佢認為下屆政府主要工作係乜嘢咧？
係咁，曾俊華咧係仲未發表具體嘅政綱㗎。佢話下屆政府應該做一啲休養生息嘅工作，但係唔等於乜嘢都唔做，應該推動更加多經濟民生嘅工作，而最重要係做一啲工作去贏翻社會嘅信任㗎。聽下曾俊華點樣講啊？
我哋要做出嚟啲嘢咧，係市民係覺得係啱嘅，市民覺得係對佢哋係有益嘅。咁呢啲嘢我哋要做多啲，我哋係要用啲做嘅嘢咧，唔係淨係講嘅嘢啦，嚟可以俾到市民得到呢個信任。得到信任之後咧，有個條件咧，咁其他好多嘅事情，民生嘅事情又好，政治上面嘅事情又好咧，都會比較順利啲去進行。
是的，咁啊，曾俊華喺記者會上有冇解釋點解要等一個幾月辭職之後先至正式宣布參選呢？以及佢有冇信心可以入閘成為候選人呢？
係咁，曾俊華就話喺各個其實喺各個嘅特首參選人嘅支持度嘅民意調查當中咧，曾俊華一直係處於一個比較領先嘅位置㗎，係最熱門嘅特首候選人之一。因此佢今日宣布參選嘅記者會係吸引咗幾百個中外傳媒到場採訪㗎，好多記者咧都預先超過2個鐘頭咧喺大廈門外排隊等候入場，可以講係咧各個參選人當中最受矚目。而曾俊華表示，去年12月12日辭去財政司司長職務之後，北京到了星期一，即是1月16日才正式批准他辭職。曾俊華說他是一個守規矩的人，必須等到北京批准他辭職才會正式宣布參選特首，所以他認為獲得批准辭職之後3日宣布是不算太遲的。他也有暗示競選的標誌選用綠色是有綠燈的寓意的。任敬陽
是咁啊，对于盛传北京只系属意一名建制派候选人，咁中联办介入特首选举，咁曾俊华又点样回应？佢有冇担心今次嗰个选举嘅公平公正咧？
係咁，曾俊華表示決定參選之前咧，有好多人俾佢唔同嘅意見㗎，而最終決定參選係佢個人嘅決定。佢又話絕對相信北京喺香港係想睇到一個公開、公平、公正嘅選舉，呢一點咧佢冇懷疑過㗎。曾俊華表示星期四先至宣布參選，因此選委提名咧暫時一個都未有㗎。佢會爭取各個界別全香港700多萬市民嘅支持，亦都會努力爭取咧選委嘅提名。希望最終能夠攞到150個提名。他不認為自己的選情低落，對於有報紙明顯是支持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曾俊華就認為不同的傳媒都有他們各自的立場。任敬陽
是的，他有沒有回應如果當選的話會不會重啟政改呢？
係咁，曾俊華分別用英文同埋廣東話兩次回應記者有關重啟政改嘅問題㗎。不過咧，佢冇正面回應如果當選會唔會重啟政改㗎。曾俊華用英文回應嘅時候就表示，重啟政改要視乎政治環境同2014年比較係唔係真係有轉變。如果完全冇轉變嘅話咧，就好似冚頭埋牆。佢認為咧提出議題造成更加多嘅社會不和。 係唔負責任，要做嘅係要同社會各持份者正式對話，睇下各方能唔能夠有所取捨，互相協妥協㗎。而有記者問及會唔會爭取撤回中國人大831決定，換取民主派選委支持，曾俊華用廣東話回應嘅時候就表示，831決定係由中國帶入香港，佢重新處理政改，喺政治環境冇改變嘅情況下，冒然去推動係相當唔負責任嘅事嚟㗎。聽下曾俊華點樣講啊？
當然，即係呢啲嘢，即係大家喺揾一個適當嘅環境咧，我相信要詳細去。詳細去討論，要詳細先至可以推行。但係如果冇一個適當嘅環境咧，係唔值得去做。
係嘅，湯偉雲，對於有可能影響到香港嘅新聞言論自由嘅《基本法》23條立法，咁曾俊華又點去回應咧？
係咁，曾俊華表示，23條立法係香港嘅憲制責任，要做好佢。但係佢坦言，爭議係一定會非常之大㗎。政府嘅角色咧係一定要盡量解釋㗎。聽下曾俊華點樣講啊？
我哋要創造一個比較合適呢個社會氣氛嗰個氣氛咧，咁我哋先至可以推動。但係呢一個係我哋憲制上邊嘅責任，我哋一定要推動。
是的，對於港獨思潮，曾俊華有些什麼看法呢？
是的，曾俊華在開場發言的時候表示，提及到港獨思潮，他認為主張港獨的人根本不知道香港是什麼，因為中國從來就是港人身份認同的核心，真正的香港從來不狹隘自戀，從來不固步自封。曾俊華表示，他相信香港可以更加好，正是因為一國兩制這個偉大的構思。不過曾俊華表示，目前有種種阻礙香港發展的負能量，例如一些非友即敵的心態，一些非黑色白的主張，深深地割裂了香港社會。這種局面不單止阻礙政府的施政，令到一些有益民生的政策不能夠落實，更加是令到整個社會瀰漫著一股怨氣和怒火的。任經陽，
由於時間關係，今天就跟你今天談著這麼多先，麻煩了湯偉雲。剛聽過的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為我們報導前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今天宣布參選特首的消息。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下任总统川普即将就职，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就期待美国改变一中政策。在党国民党立委就认为，川普将会返回美国一贯处理国际外交的立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期待美国的一中政策能够有所改变，但是就现实面来看并不容易。
今年累月的累积，所以我们乐见彼此的关系的改善。
王定宇表示，要经年累月的累积，他们乐见彼此关系的改善，亦都期盼美国能够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视台湾存在的事实。台灣從來不妨礙中國的存在，川普願意做一些突破，他們方面是很感謝。王定宇委員還說，如果川普將台灣看作為是一個政治實體，中國願意接受的話，台灣和北京之間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合作。美國當選總統川普日前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時候表示，對於一中政策他還未有定見，至於要不要繼續支持一中政策，仲係要睇北京響人民幣以及係貿易舉措上嘅進展。中國外交部回應指出，一個中國原則係中美關係嘅政治基礎，係不可談判，並且係敦促美國認清台灣問題嘅高度敏感性。台灣立法院外交以及國防委員會委員、民進黨立委羅志正表示，一中原則係可以討論嘅概念，對台灣嚟講係機會，亦都係壓力。一中原則未來如果是不再是鐵板一塊，台灣有很多可以擴展的空間。不過川普亦都有可能將台灣放在談判桌上，台灣要非常小心。羅志正還指出，可以預期川普政府以及美國學界、政界一定會就一個中國政策進行辯論，在這個過程當中，台灣的聲音是要被聽到，台灣的利益要被注意到。在野黨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副書記長、立法委員黃毓民對美國之音說，相信川普的個人意願 在正式上任之后将会有所修改。
知道美国它其实有国务院有国会，所以就一个比较正式的政府体制。
王玉敏表示，美国仍然是有国务院国会，就一个正式的政府体制可能会将它一些比较个人性的想法是拉住，返回到美国过去一贯在国际外交事务的处理立场来看待。王玉敏委员仲指出，台湾在国际上相当弱势，应该是加强美国的信任，并且深化双方的实质关系。与此同时，低调零意外的外交模式对台湾是比较有利。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立法委员李彦秀表示，台湾不能够变成中美两国叫阵的筹码，政府一定要在两岸以及外交的关系上面思考清楚，什么才是对台湾最有利的方向。李彦秀委员仲说，台湾应该是和中美之间都保持相同的距离，如果太靠近美国，可能在贸易以及军购上都必须配合美方的要求。台湾总统府表示，不评论川普有关一中政策的谈话，并且强调台湾致力于区域和平，维持两岸稳定政策的立场明确一致。台湾外长李大为曾经表示，有关一中政策，美国的解释一直是美国的一中政策，而每个国家的一中政策定义亦都不完全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继续关台海两岸嘅消息。中国嘅海协会拒绝台湾海基会发出嘅两会负责人喺金门会面嘅提议，话只有海基会得到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嘅九二共识，两会授权协商同联系嘅机制先至可以重启。之前台湾海基会会长田宏茂邀请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铭在合适的时机到厦门会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海协会星期四在他的网站上面发表声明，说不解决是否承认九二共识这个双方互动的基础问题，讲再多的话对化解僵局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份署名海协会负责人的声明强调，台湾方面和海基会应当十分清楚造成当前两岸关系陷入僵局和两会协商机制停摆的症结是什么。只有海基会得到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会授权协商和联系的机制才能够得以重启。声明中说，坚持九二共识既是他们的原则，亦都是他们的最大善意，是检验台湾当局所谓善意的试金石。星期三晚，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向大陆抛出橄榄枝，邀请海协会长陈德铭在金门会面，希望大陆方面慎重考虑这一项提议。田宏茂说，他上任之后一直在寻求两岸融冰的契机，金门是两岸接触的最前线，见证了两岸交流三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之下所展现的成果。金门和对岸的多样化连接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田宏茂又说，陈德铭三次来到台湾访问，但是从未到过金门，假若时机合适，他很期待和陈德铭见面，或者可以考虑会面地点从金门开始。自从2016年5月20号台湾民进党再次执政之后，海峡两岸沟通的渠道海基会和海协会、陆委会和各台办的协商机制完全停摆。中国大陆对于重启协商预设的前提就是蔡英文政府必须要坚持体现一个中国的原则的九二共识，否则任何沟通和交流无从谈起。但是在九二共识这个议题上面，蔡英文政府只是尊重九二年会谈的历史事实，但是从未明确表示承认或者接受九二共识。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侯汉军说，两岸协商机制的停摆是因为双方之间在九二共识上面存在根本立场上的差异。
我认为现在还是在持续还是在角力之中了，这个短期之内看不出有解的任何。
侯汉军说，他认为目前双方还是在度持续角力之中，短期之内看不出任何有解的迹象，因为目前只要任何一方退一步的话，他们考虑的是接下来一路都要退的。侯汉军教授又说，从蔡英文上台以来，两岸关系的僵局越扭越紧，互不相让。他又说，蔡英文坚持不承认不接受九二共识，有着国内和国际上两个方面的原因。
蔡英文他现在 还继续在跟这个中国较劲哈，那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当然国内的他的。
刘汉军话：蔡英文喺度继续同中国较劲，有好大嘅一部分系因为国内嘅支持度仲系相当嘅强。在台灣的內部要求他接受九二共識的聲音和壓力並沒有非常巨大，另外一方面是美國和中國可能要重新調整他們之間的戰略位置，當然也給了蔡英文這個助力。川普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當然有決定性的影響，但這些是毫無質疑的。侯漢君又說川普已經對一中政策提出質疑，他在1月20日上台之后，未来美中关系会出现什么的变数？如果川普改变以前历任政府遵守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两岸的关系势必会受到直接的影响。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月底表示，2017年两岸关系是不是可以峰回路转，一方面是取决于台湾的内心和坚定的信念，另外一方面也取决于北京当局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未来，是否愿意承担起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后任美国总统川普暗示在他上任之后可能改善和莫斯科的关系，已经在美国成为争议和激辩的来源。有关的争议和激辩不是那么可能随着今个星期五川普上任之后消失。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一篇报道。
在太平洋彼端的中国，川普的这样暗示则成为中国官员越发感到焦虑担忧的来源。因为一些官员认为如果俄罗斯和美国改善关系会对北京不利。设在北京研究咨询机构中国政策的戴海利说，在西方公众极其关注俄罗斯卷入美国选举以及川普的承诺，但是却很少人认真看待川普能够诱使俄罗斯和中国拆伙的想法。不过中国更加严肃看待这个看法，而且是每日思索推断的主题。从在北京具有影响力的智库以及官方媒体上发表的信息来看，这个显然是很多人关注的议题。中国官方宣传媒体一直强调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淡化美俄某种修好的可能性。中国官媒一些文章认为，莫斯科和华盛顿可能在叙利亚问题、共同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等议题上找到一些共同点，但是冲突过后如何瓜分权力就没那么简单。反映共党高层观点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中声所撰写有关中俄关系的长篇文章。文章指出，中俄关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稳定作用，但与此同时亦都有人担心中俄关系的力度可能朝着对北京不利以及进一步挑战中国在区域和全球野心的方向发展。研究咨询机构中国政策的戴海利指出，中国有一种文化倾向，就是以三国关系来看外交关系。他说这个可以追溯到中国人喜爱的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有众多脍炙人口的策略，其中之一就是三方争斗时通常都想两方联手牵制第三方，而不是成为遭联手挤压的单独一方。戴海利补充说，公众了解这个情况就好像奥林匹克竞技一样，如果当选总统川普能够找到制裁之外的一种方式缓和与莫斯科的关系，那北京就可能变成三国关系中较弱的一方。从北京的观点看，这个不是好事，尤其是在北京探索在这个区域和欧洲推进一项野心勃勃的贸易议程，却遭逢国内经济放缓压力之际。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俄罗斯研究的高级研究员史蒂芬·布兰克说，对很多中国人而言，更加紧密的美俄关系意味着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会受到影响。布兰克说，对于向来采取反美立场的俄罗斯人可能开始另类思考，这个使北京感到十分焦虑。直到现在，布兰克指出，中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们反对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利益，如果美俄关系改善，那就会影响到这个基础。白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后，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有所改善，制裁阻断了莫斯科在西方的市场和投资，为北京敞开了介入俄罗斯以及中俄关系增长的大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投入很多政治资本来建立与普京的关系，去年对俄罗斯进行了国事访问。不过 中俄的互信从来就非易事。社交媒体博客和网上有关俄罗斯的评论经常对两国合作提出质疑。最近的一篇报道说，俄罗斯将买给中国的苏-35供应发动机砍死，使中国大陆无法仿制，这个使一些人感到愤怒。公愤之下，有些人甚至在网上说中国的主要对手是俄罗斯而不是美国。环球时报的评论作家高飞是外交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他出面安抚众怒，问到谁是从蓄意破坏中俄关系中捞得好处。他还指出，任何商业交易都会伴随为对付知识产权被盗窃所做的合法和其他保护举措。虽然中国的评论作家一直拉抬中俄关系在全球事务中的重大作用，他们亦都公开表示担心普京的政治野心，说莫斯科可能只是个临时伙伴。而这样的描述甚至早在川普当选之前就出现。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一名美军官员说，美军应该将太空视作为与陆海空类似的一个正常作战领域。日本和南韩的关系因为日本二战时的慰安妇问题再次紧张。南韩法庭裁定没有足够证据拘捕三星副总裁。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由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军应该将太空视为与陆海空类似的一个正常作战领域，以应对潜在对手可能在太空领域采取的敌对行为。美国空军参谋长古德芬上将1月18日在美国企业研究所表示，太空正成为一个充满竞争的领域，未来的战争可能会从地面延伸到太空，美军应该将太空视为一个正常的作战领域，并且做好准备面对那里的安全挑战。古德芬上将说，他认为如果更多地将太空视为联合作战所处的一个正常领域，而不是将太空单独地看成为一个只有业内人士才了解的一个独特的领域，这样美国对未来作战的看法会更加健全。前国会参议员泰伦特说，中国和俄罗斯认识到太空给予了美军很大的作战优势，并且在这谋求削弱美军这一行的优势。空军参谋长古德芬上将表示，军方期待和国会就是否以及怎样正常看待太空作战领域展开富有建设性的讨论。日本和南韩的关系因为日本二战时候的慰安妇问题再次紧张。上个月，由于南韩第二大城市釜山日本总领事馆前设置了一座慰安妇少女的塑像，两国长期的积怨再度爆发。因为这件事，日本同时召回了日本驻南韩大使和日本驻釜山总领事。上述的争议都波及到两国在有争议的岛屿，南韩称为独岛，日本称为竹岛。南韩政治领导人星期一说，他们准备在独岛上面也都树立一座慰安妇的塑像。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日本研究主任迈克尔奥斯林说，他认为事情发展到召回大使和关闭领事馆的程度或者类似的程度，就要担心首尔和东京甚至是华盛顿在更加广泛问题上的关系。他还说，南韩和日本之间的问题可能会令到华盛顿的努力复杂化，华盛顿希望加强和两个盟友的三边关系，以压制拥有核武能力的北韩。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南北韩和日本事务的研究员克林纳说，在这样一个时候，任何看上来不起眼的小事都有可能好像滚雪球一样变成大事，破坏关系或者造成重大的影响。南韩的一家法院星期四决定不批准对三星副总裁李在镕的逮捕令。这个案件和朴槿惠总统弹劾案有关。李在镕在一个拘留所被关押了14个小时之后，法庭裁定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为检察官提出的行贿、挪用款项和作伪证的指控提供法律的依据。检察官一方是对于法庭这个决定表示遗憾，并且表示会继续进行调查。 李在镕涉嫌向朴槿惠总统的密友崔顺实支付了$3,600,000，换取国营的退休基金批准2015年三星的两个附属机构的合并。法庭的次的裁决对于负责朴槿惠弹劾案的检察官一方是一个挫败。朴槿惠被指控和崔顺实等人合谋迫使三星和其他的南韩大企业捐款，金额是高达$6,500,000。设在上海的迪邦教育管理集团宣布退出和美国一些大学合办的中国留学生成绩单核实的项目。在此之前，路透社报道说，这家公司本身就有帮助学生作弊之嫌。美国很多大学生是近年都注意到，申请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当中，申请作弊的现象是比较常见。路透社引述迪邦集团副总裁朱飞说，这个项目的顾问委员会建议迪邦退出这个项目，以消除外界可能产生的是哪个在控制这个项目的疑问。参加这个专案的美国大学是包括史丹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卢西多说，这些学校正在考虑何去何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钟，在这个钟头的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赵子阳逝世的忌日，几百名民众到他的旧居拜祭。我们亦会报道日本悲观看待川普政府之下的日美关系。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川普执政100日之后会不会撞上华盛顿的政治现实高墙。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后任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誓言要为美国带来改变，但他入主白宫100日内，他可能会发现现实会比预期更加棘手。川普可能很快会遇见在华盛顿的难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的报道。
当选总统川普保证要在他当政100日期间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说，采取的措施将会恢复法律和秩序，清除华盛顿的腐败，最重要的是保护美国工人。
So we're going to defend American jobs. And we have to look at it almost as a war.
川普说，他们要保卫美国的就业机会，他们必须将它几乎看成是一场战争。川普誓言要大量投资于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有助于创造就业。他还呼吁限制美国国会议员的任期，并承诺要在美墨边界建筑一道隔离墙。不过他将很快撞到华盛顿政治与政府的现实这一埲高墙上。
The American bureaucracy is a sluggish place.
美国智库霍普金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约翰胡达克说，美国的官僚机构是非常拖拉的，即使是在共和党党内，亦都对川普的一些计划持不同意见，其中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胡达克说，
That's not something that Republicans in Congress are going to want to spend significant amounts of money on without offsets.
胡达克说，如果没有补偿，国会共和党人不会愿意在这件事情上花费巨资。推翻所谓的奥巴马医保，评价医保法案可能会很顺利，但是取代它就不会那么容易。
I think the battle over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will be intense.
美利坚大学政府学教授詹姆斯·塞伯说，他觉得为评价医疗保险法案所起的争执一定会非常激烈。川普可以很快地解除奥巴马动用总统权力才制定的法律，但是废除法律条文却要费时费力。虽然川普做出承诺，
He cannot do that easily. You have to have evidence to promulgate a rule and regulation. In the first place takes years, and then to get rid of it, it takes years.
塞伯教授表示，川普不会很容易就做到。颁发任何一项规定和法规，都必须首先掌握证据， 这个需要好几年才能够做到，废除它亦都需要好几年。川普自从胜选后的非传统式行动一直令人无法预测，不过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还是软化了立场。奥巴马在椭圆形办公室与川普会晤后，将川普形容为务实，川普只是表示他保持开放心态。美国之音记者萨林纳斯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大报朝日新闻今个星期发表的国内民意调查结果，说明面对即将成立的美国下任总统川普的政府，48%的日本受访者对今后的日美关系持有悲观的睇法。合并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柯立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各大传媒都有定期实施民意调查的制度。朝日新闻在去年11月在川普当选之后所做的一个民意调查结果是，认为日美关系向坏发展的被访者是有 22%， 向好发展的有 9%， 相信关系不变的有 49%。朝日新闻的分析说，川普上个星期，亦都是美国时间上个星期三，在记者会上发言，可能影响了日本被访者的看法。不过去年12月中旬时事通讯社所做的同类民意调查结果就已经说明，六成被访者对川普的政权之下的日美关系感到不安。各类对川普政权下日美关系的民意调查结果趋势基本一致，但不单只是民意，在美国新总统就任仪式即将到来的时候，日本政府传出的看法依然是悲观为主。外相岸田文雄说，要尽快实现安倍首相和川普总统会谈，但是外务省的官员私下妄言地说，讲清楚一点，川普当选是在首相官邸和外务省的预测之外，到底应该打电话给川普阵营的是哪一个好？官民战战兢兢的心情令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这个星期二在记者会上就表示，不要左摇右摆，日本保持不变的应对姿势是十分之重要。他还表示，日本的政权安定，经济亦都是向日本估计的方向推移。川普讲了正式就任之后会怎样看，现时还是看不清楚，这样来考虑川普是比较会好。首相安倍晋三在去年11月到纽约和川普会谈之后，安倍政权里面曾经放出空气话，大家都是担心川普政权之下的日美关系，其实安倍意外地和川普是合得来。不过后来的实际情况就是，当日本政府再向川普团队提出希望川普就任之后尽快和安倍正式会谈的要求，就至今未获回应，以至于安倍在刚刚结束的亚太四国访问当中不断向川普隔空喊话，日美同盟是很重要，亚太地区的繁荣和发展需要美国同盟，希望尽快实现和川普会谈等等。日本庆应大学名誉教授岛田晴雄表示，日本是最需要紧急研究应对的日美关系课题有三个，一就是日美曾经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面临崩溃，其次是雇佣机会外流，第三是日美军事同盟危机。岛田晴雄表示，12个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总额里面，美国和日本占 8%。 川普扬言上任之后第一日就会脱离 TPP， 如果是真的话，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里面就剩下日本的40%。
对作为国际贸易协定毫无益处。他还说，但是日本现时的立国基本依然是贸易，享受自由贸易是十分重要，如果跨太平洋关系伙伴协定崩溃，这样就只好考虑加入中国主导的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协定，这个会重挫日本的战略。川普最近公开警告日本丰田汽车投资墨西哥，在日本成为经济界号称是噩梦成真的第一幕。丰田汽车随后宣布增加在美国投资超过100亿美元来回避川普政权关税报复，但是多数日企并没有这种的实力。岛田说，川普希望用人为手段来改变市场竞争，依据产品质量以及价格的原理，对日本会构成重大的负面影响。而对川普主张警告日本应该是全额负担注入美军开支，否则美军就是撤退和日本应自行开发核武器等来保卫国家的理论，岛田认为日本政府应该是研究不能依靠日美安保的时候日本自我防卫的战略。川普政权下日美关系的可能变化还有间接的因素，其中最受日本广泛关注的是日本在中美关系可能的变化当中面临战略变化的前景。共同社的评论员江田聪就表示，在美国转趋实现实利的交易外交前景当中，固有的中美日三国关系将可能失去重心，成为不定型化常态。江田指出，比如是川普政权修订奥巴马政权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就会导致日本现时致力于南中国海问题上对抗中国的安倍政权遭遇骑虎难下的境地。江田还表示，川普显示重视实利的外交，可能说明川普政权不会重视遵守国际法、尊重人权这些美国传统的意识，这个会导致美国在亚洲地位的降低，而中国就会升高在亚洲的存在感，中美之间构成长期的交易外交局面是中国最期待的。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曾经讲过，他最喜欢是右派。江田说，而且因为日本已经是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和成立了自卫队，可以走出海外的安保法制，如果川普将美国到目前为止承担国际警察角色的义务给日本分担，这样日本是怎么算呢？是否能够负担得起？江田还认为，川普政权脱离 TPP 不单止已经成定局，而且美国还可能参加中国主导的亚洲投资银行，这个也都会让坚定追随奥巴马政权不参加亚洲投资银行的安倍政权陷于骑虎难下境地，结果可能是只有日本孤立在亚洲投资银行以外。不过中国亦都并非高枕无忧，在川普展示升级美台关系意向之前，就已经摸索升级日台关系的安倍政权，可能成美台关系新形势加快日台关系的升温。日本有消息声称，在这个月的下旬，日本陆海空自卫队将会实施一个假设中台军事冲突日美出动的模型军演。江田指出，本来中日之间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美国是否站在日本一边和中国对立已经是有疑问，如果川普政权下中美进一步接近，安倍政权被孤立的话，就会刺激安倍政权支持层当中存在的自主防卫派。这样战后抑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日美安保体制可能面临真正的考验。江田还说，台湾方面亦都有今后不应该再有全面依靠美国的意识加强自主防卫的意见。安倍政权在今年进入第五年，是日本近代少有长期政权的之一，而且支持率高居，亦都属近代政权少见。自由新闻是日本各大传媒当中不支持安倍政权的舆论之一，但是在自由新闻这次的民意调查当中，安倍政权支持率亦都高达 54%， 比去年12月调查的时候还上升了4%。其中最受赞赏的政策就是外交和安全保障，有37%的被访者支持，如果日本在中美日这个三国关系当中遭遇美国远离，以及是中国继续敌对，安倍主张构筑的如火行政的美好日本应该是走向哪一方面，可能是现时包括安倍晋三在内日本经常在思考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在东京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1月17日前中共改革派总书记赵紫阳去世12周年嘅当日，几百名民众同友人先后前往赵紫阳嘅故居拜祭。当局就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并且警告和限制多名意见人士前往拜祭。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包括原新闻出版处处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道正在内的大批赵紫阳旧部友人和市民星期二前往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的赵紫阳旧居祭奠，在灵位前献花和致哀，并留言纪念。赵紫阳前政治秘书鲍同首次被当局警告不得发表纪念文章等，派秘书吴伟送去花篮敬挽。香港媒体报道，吴伟献花后表示，鲍同同他本人一直希望能够在公开场合拜祭和纪念赵紫阳，对赵紫阳的消息被封杀感到遗憾以及痛心。吴伟仲表示，目前的中国并非真正改革，甚至比80-90年代的改革仲要倒退。赵紫阳的女儿黄雁南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相信六四事件越来越清楚，肯定是会得到平反。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起人之一的丁子霖女士，同保外就医的资深媒体人高瑜被限制前往，只得通过快递献花束。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提前到故居悼念，不过天安门母亲有代表到场，在吊唁册上留言。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被软禁在家。据悉，赵紫阳旧居外有很多公安、便衣和街道值班人，警方阻止了部分记者和民众入场，但是预先与赵家有约定的人士没有受到阻拦。10多年来都无法前往赵紫阳故居拜祭的北京维权人士魏玉兰，在国宝一路监控下，上午一早就前往，过程顺利。魏玉兰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她终于实现10多年来的夙愿，和丈夫上门拜祭赵紫阳，心情激动。他说，
我们从那个灯市西口过去的，一路上数了数有16辆警车吧。我们估计的时候呢，也是有人。
魏玉兰说，他们从那个灯市西口入去，一路上数下一共有16架警车，他们出去的时候亦有监视和跟踪，但是他们没有被拦阻。其实他们去的时候亦有准备，因为怕被捕的危险，他们2005年去的时候就被捕起来。他见到那个义军都是他一直接待他们，这12年来一直盼望他的愿望能够实现，能够去拜祭赵老先生。人每到老人的忌日和生日都会去拜望这个老人，这个是民心所向，他们是阻挠不到。赵紫阳女儿黄雁南的丈夫黄志华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民众不忘赵紫阳是因为他是一个特殊历史事件中一位特殊的人物，而赵紫阳亦代表开明和宽容，受到怀念。2005年1月17日在软禁中去世的赵紫阳终年85岁，1980年担任国务院总理，1987年接替被赶下台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1989年4月因胡耀邦去世引发的大规模学生民主运动中，同情学生的赵紫阳反对武力镇压，受到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的排斥。六四屠城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一直被软禁在北京富强胡同的家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他的妹妹闹交，就走去李华那里诉苦。他们会提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alk to a brick wall 以及 get the picture。
Hey， 李华。
Larry， 你为什么这么不开心的？
I just got off the phone with my sister. She's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and she's not serious about applying to college. No matter what I say, she just won't take my advice. Sometimes talking to her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Oh, 你妹妹高中毕业，唔想读大学，无论你点样劝佢，佢都系唔听。啊，系啦，你头先话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你做咩要对住砖墙讲说话？
Not literally talk to a brick wall. I'm saying talking to my sister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A brick wall doesn't listen, doesn't respond, and doesn't care. And that's what it's like to talk to my sister about college.
Oh, 我明啦。Talk to a brick wall 就系对牛弹琴。你同你妹妹苦口婆心讲咗半日，但系佢连一句话都听唔入耳。你就好似对住一面墙讲说话一样。
Right.
Larry， 唔好咁担心，你讲咗半日，唔多唔少都系会有啲用嘅。
I suppose you're right. I guess she's just at that age where she doesn't like to hear advice from other people. My parents have been feeling the same way lately when they speak to her too.
其实唔单止系青春期嘅后生仔女咁固执，有阵时我同我妈妈讲说话，亦都觉得 I'm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佢点都唔肯听我嘅说话嘅。
Your mother? But she's such a sweet lady.
Larry， 你唔知啦，我次次同佢讲我毕业之后要留喺美国揾工，佢点都唔肯。无论点讲，佢一定要我翻中国。我觉得自己真系好似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Oh， that does sound frustrating.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我先唔理佢讲乜嘢啊，我嘅人生我做主啊。
I bet your mother feels like she's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when she speaks with you, the same way you feel about speaking with her.
Larry， 你唔好笑啦。你谂下，妈妈唔了解我，唔支持我，我几难受啊。
Yeah， I get the picture.
You got a picture？ 乜嘢相啊？俾我睇下。
Not a picture， the picture. To say that you get the picture means that you understand something.
Oh， I get the picture， 就系话我明白。
Right， you can imagine that knowing about something creates a picture in your mind.
是 get the picture， 就好似睇到人脑里边所想嘅画面，亦就系了解人嘅想法。
Sometimes it's hard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exactly why other people want what they want, and it may seem talking to them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But you have to have patience. Hopefully, someday your mother will get the picture.
是啊，要想人了解自己嘅想法，有时要花多啲时间同耐心。我谂你妹妹迟早都能够了解你嘅想法。She will get the picture.
You don't understand, Li Hua. If my sister doesn't get the picture now, it might be too late. What if she doesn't get into a good college?
Hey, 你唔好净系挂住你妹妹啦，谂下我啦。我妈妈一定要我一毕业就翻中国，我点算啊？我必须揾到一个一直留喺美国嘅原因，说服我妈妈。咁你可唔可以帮我啊 ？You get the picture, Larry?
I think so.
你可以帮我揾工噶。
Oh, right. I get the picture now. I will certainly try my hardest to find you a great job.
Larry, 你真系好啦，时时都估中我谂紧乜嘢嘅。
Well, I almost got the wrong picture a second ago.
哦，你差啲估错？诶，你以为我讲乜嘢啊？唔通话我嫁俾你，你就想啦？
Li Hua, let's not worry about that. Let me think how we can make your mother happy. She's always nice to me.Maybe if I talk to her, it wouldn't be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你唔怕咪去试下咯。不过我妈妈好硬颈噶。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alk to a brick wall， 意思咧就系指对牛弹琴；而另一个咧就系 get the picture， 意思就系指理解其他人嘅心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节目嘅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 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指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哋一个钟头嘅听众热线噶，免费直播电话号码4001200551。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